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机缘。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明慧编辑部于2月15号发布了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认真阅读后有很多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人人都用心来参与征稿。一、合理安排时间，不要仓促投稿。同修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把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摆到重要的日程上了吗？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比去年提早了半个多月，接稿时间也稍有变化。今年的投稿时间是2月15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从时间的分布上看，好像有了宽裕的时间，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比较宽裕的时间反而放松自己啊。往年总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到临近截稿的日期了还没有写稿，放弃吧，不甘心，不得已仓促地应付投稿。今年的写稿时间还是宽裕的，如果还发生这样的应付形式，那就太不应该了。个人认识到，这个宽裕的时间是让我们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备稿、写稿，以保证文章的质量，从而保证此次征稿达到预期的救人目的。二，还有很多使人期待我们去唤醒救度。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今年真的是特别的一年啊，正法进程正在飞速的推进，已接近人类表面。众生的生死存亡、世人能否得救等等重大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在这个最后的救人时刻，如何抢人、救人也是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整体的正念强大，救人的力度就一定是相当的可观。这么多年来，大部分同修都在风雨不误地讲真相、救人，然而依然有众多的世人被邪党谎言毒害，被现代变异观念左右，被物质利益诱惑，在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背离宇宙特性真善人越来越远，完全忘记了自己来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我们从法中得到开示，大部分世人是来自天上，是与大法师父有誓约的，也是为了救度他们天体的众生以及他们体系的整个宇宙，来到人间等待大法的救度的。然而在邪党的谎言欺骗和无神论的蛊惑下，这些曾经天界上的生命，这些也有重大使命的生命，已经完全迷失了，浑然不知人生何为，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淘汰与否、存留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步了，多么的惊心动魄。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一种救人的方式。当下世间纷乱，人心魔变，错综复杂的乱象前，我们如何能把握住机缘，在最后的时刻做好该做的呢？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救人项目、救人方式，通过写稿见证大法的神迹，来证实大法，来唤醒迷中世人沉睡的记忆，也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写出来的稿件对应着各自的天体，在另外空间散发着万丈光芒。各自天体里的众生在看到了他们的王写出来的文章后，有的在流泪，有的在欢呼，也有其他天体的众神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写的文章。众神们都在啧啧称赞，都在被大法的威德所震撼。在这个空间呢，有的世人通过我们的文章了解了大法真相，从内心感佩大法。世人在清醒的同时，神奇的法力会自动清除众生体内邪党谎言布下的毒素，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我们走过了久远的历史， 满载着众生的希望走到了今天。在最后时刻，一定要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一切机缘，珍惜明慧网给整体提供的救人机缘。四，实修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征稿的好素材。有的同修总感觉没有可写的，没有好的素材。我们的修炼经历充满了神奇和殊胜，随机拿出一个经历来都是可歌可泣的。在写党近23年的血腥迫害中，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凭着大法给予的正念，我们走过来了，胸怀越发的博大，心地越发的善良。对行恶的警察，我们是善心对待。有的警察从而明白了真相，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对我们嗤之以鼻，甚至恶意举报的那些迷中世人，我们也不记恨，善解恶缘。我们的慈悲善念感化了世人，让其明白了大法真相。有的世人默默地在民众中开始传播大法真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的这段修炼过程艰辛，但又悲壮而伟大，感动的故事太多了。借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际，精心梳理出一个切身的经历来写给世人看。五，积极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共同兑现誓约。用正念神念写出来的文章，在天上人间都会焕发璀璨的光芒，会濯清世人身上被无神论党文化毒害的毒素，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庄严与慈悲。这就是我们积极参与征稿而带来的变化和作用。写出来的好文章会相应的呈现很多很多的神迹，也许我们一时还感受不到，待到圆满之日，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我们修炼中的威德，是给众生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伟大见证。同修们，珍惜明慧网编辑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机缘吧，让我们共同兑现久远的神圣使命，开启宇宙历史的新纪元。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期间救人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日。怀着对师尊对大法无比感恩的心情，把我在疫情期间如何做好三件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20年新年之际，我地爆发了武汉肺炎，所有村街、小区、市场全部封锁，只留一个出入口，有三四人盘查出入人员、车辆，登记、测体温、查身份证等，公安派出所警车巡逻，三人在一起就要被驱散，出入口的摄像头直接反映到村街、小区居委会的监控大屏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大法弟子如何讲真相救人呢？我们约定每周五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见一次面，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救人之事。一是大量粘贴疫情不干胶，车站广告栏、电线杆、有人出入的地方都要贴。二是向路口盘查人员和稀少的行人讲真相，但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招人反感。三是每个同修向所在村街、小区邻居、乡亲讲真相，发资料。我所在的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建筑，一个单元3-5家不等，还有筒子楼，一层就有40家，1至4层是商铺、办公楼。事先看好每一单元需要多少本真相册子、明慧周报和当地特刊，打印好后装袋，再带上一些不干胶贴在电梯门框上。我一般都是晚上出去，因为在本小区内坐，到处都是摄像头，又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做得完的。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首先发正念清肠，敬请师尊加持，背上资料走出家门， 再到地下室或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换装，电梯达到顶层的下一两层，出电梯，然后走上顶层往下发，一个多小时完事，换装，平安回家。第二天上午，查看一下保洁工剪下来的真相册子，收回来换包装再用，并向保洁工讲真相，让他不要收走真相资料，这是救人的法宝。也有不少同修还是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虽然难度大一些，也能遇到有缘人得救。新年过后，疫情缓解了，相对来讲，环境也宽松多了，我们恢复了集体学法，大家切磋后，决定将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在我地100多个村庄、上百个小区发一遍，分成几大片，每个小组承包一片。我和一名同修负责发放国道南边10几个村庄，村子远近不同，近处有几里的路程，远处有20多里，根据人口和住家的多少，带上相等的真相册子和不干胶，一人一条街发放起来，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一起去一起回。农村农户养狗的较多，碰到狗叫我不害怕，就把它当作欢迎我呢，因为它的主人明白真相后可能就得救了。有时一群狗追着叫，那是在欢送我呢。前几年我去农村老家发资料，正在门把上挂呢，有一个黑影在我身边晃动，低头一看，一只大黑狗摇头摆尾向我示好，像见到主人一样。后来听老家人说，那只狗是全村里最厉害的狗，它咬人时不吼不叫，偷袭。还有一名女同修，眼看着一只大黑狗张着大嘴向她扑来，她想完了，眼睛一闭等着来咬吧，可是不觉得疼，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她睁眼一看，大黑狗离她不到1米远不动了，张着的大嘴也合不上了，她立刻明白有师尊在保护。有时会遇到晚上串门的人或巡逻的人，也不要惊慌，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是在救人，在送福音，给他一本真相，他会高兴地向你多要几本，有时还能给他做个三退。记住，此时千万不要产生怕心，不要跑，也不要东躲西藏，否则他会认为你是小偷，是干坏事的人，会喊人来抓你。农村发完后又转入小区，这时我们由2人发展成11人，成立2个学法小组，70岁以上算我4人，50岁以上6人，还有一名女孩，路远时由她开车去。我们每次出去救人时，都是晚上6点发完正念，开始集体学法，学一讲法后再发正念，然后出去救人。一次我们到一个小区大门口，几个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需要刷卡才能开门，我们几个人背着大包资料，在几个保安面前站着不太理智，就往回走。刚走出10几米远，保安就喊我们回来，说门已经开了，你们赶快进去吧。原来里边有人出来，把门打开了。我悟到小区里的众生在盼望得救呢，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有的小区设施比较高级，进单元门也要输入密码或刷脸，我们就求师傅，一会儿就会有人为我们开门。一次我正在这一层发资料时，正好从电梯走出老两口，领着一个小女孩跟在我的后面，我走他们跟着走，我挂门把时他们就站那等着，等我发到最后一家时，3人冲我笑了，男人冲我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原来他们就是这层最后一家的主人，怕惊动我，所以跟在后面。一次我们在一栋大楼里发资料，我从一头往另一头发，中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伸出头和半截身子在看着我，原来是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当我发到他跟前时，他说，爷爷你在干啥呢？我说，祝你平安，送你一本真相资料，好好看看，明白是福。他接过来说，谢谢爷爷。等我发完这一层时，回头一看，他还在那看着我呢。待我要下楼梯时，他挥手向我致意说，爷爷慢走。小男孩连续叫我3声爷爷，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呀。发完后要出大门口时，离我1米多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对着手机大声喊，法轮功又发资料了。不管他是告诉家人还是恶意举报， 我听到后非常震撼，他喊出了我的心声。瞬间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是呀，法轮功在救人，大法在救人，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救度众生，弟子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师尊是借用小伙子的嘴在鼓励我们，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荣耀。这样的神奇小故事太多了，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在救人过程中也出现两次较大的干扰，一次发完资料后，70多岁的老同修由他50多岁的儿子骑电动车带着回家，在小区院内路灯坏了，道路又窄又暗，一不小心娘俩连人带车摔到一米多深的沟里去。老同修正念很强，悟性很高，马上说没事，由同修们扶上来，坐在平地上一检查，真的没事。他儿子把车推上来检查也没事，大家骑上车顺利回家了。还有一次，三名同修说好去一个政府官员居住的小区，由于经验不足安排不妥，其中一名同修头一天已经发了三个单元，小区保安人员已经发现了，三人不知内情起了欢喜心，第二天又去这个小区，有两个年岁大的同修被保安截在大门口，一个年轻同修从院墙跳了出去，两位老同修正念正行，向保安人员和经理讲真相，经理打电话给派出所，过一会儿四个警察开警车来了，两位老同修又向警察讲真相，警察做了笔录，没有为难他俩，也没去派出所，当时让两位老同修走了。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把这看似严重迫害的官难化解为零。我是1995年得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非常重视学法，因为我知道学法的重要性，每一关每一难每一颗人心每一个执着欲望每一次心境的提高境界的升华长功的关键，都是靠不断的学法修心向内找走过来闯过来提高上来的。我以前背过三遍转法轮，后来又抄法，我用钢笔抄过一遍转法轮，用毛笔抄过两遍转法轮。第一次背法是在1999年之前，那是逐字逐句逐段背的，然后再把一个标题中的段落连起来背，直到一讲全能背下来，再背下一讲，贵在坚持，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背下来。由于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再背转法轮就容易多了。现在特殊情况，我坚持每天通读一讲，然后再把这一讲背一遍。师尊呕心沥血，牵着弟子的手，走过这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历程，施恩难报，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之路，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世人敬佩》，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因为修炼法轮功，我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想把这些年来看到大法弟子实践真善忍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看守所每个监号关押着10到20人，多时达到30多人，木板制作的大通铺，通铺末端有一组暖气，但通铺经常不够住，有的人就得睡在水泥地上。为了让警察巡查观看，监号的门是铁栅栏的，冬天开着门睡是很冷的，睡在水泥地上又冷又湿，温度也就十几度。水地上的人经常生病，求医也没有用，没有好药，生病也只能忍着， 所以都不愿意睡在地上。因为此事，经常有人吵架生气。看到这一切，大法弟子都抢着睡地上，把通铺让给别人。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做的。那里的生活用品奇缺，多数人刚进来，身上没带钱，有钱也买不上，大概半个月才让买一次生活用品，价格比外面贵好几倍。大法弟子把自己家里送来的洗发水、香皂、手纸、卫生巾、洗衣粉都送给别人用，自己默默地用洗衣粉洗头。上完厕所没有手纸用，用手捧着自来水的凉水洗洗，也没东西擦，湿着穿裤子，虽然不太舒服，但心里是快乐的。一个月洗一次澡，每人给一小盆热水，那个小盆是吃饭用的小饭盒。大法弟子基本都把热水让给别人，自己用凉水洗澡。有一个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一直用凉水洗头洗澡，冬天也如此，从不感冒生病，大家很是佩服。同修是默默地做。我意识到我与同修的差距，我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凉水洗头洗澡，越洗越热，感觉不到冷，我的热水也让出去了。监号里经常有人关进来，大多是半夜进人，警察把人往里一关就锁门走人了，没有被褥，没有地方躺，他们通常都是坐到天亮。只有大法弟子经常半夜起来，把自己的被褥让给别人，自己不盖，或两个人盖一个被子，有时太冷了就起来打坐。刚进监号的人，多数人的精神压力很大，心中惶恐，不知面临怎样的结果，胡思乱想，有的哭哭啼啼，不吃不喝，有的自杀自残。不管是什么人进来，大法弟子从不嫌弃，主动接近他们，生活上精神上都给予关心和帮助，劝他们吃饭，爱护身体。很快他们适应了环境，脸上有了笑容。这里讲几个故事。有一个妇女38岁，丈夫过失杀人，她是包庇罪，她以为丈夫会判死刑，所以她自己也不想活了，想偷偷自杀。大法弟子晚上基本都打坐，睡得较少，发现她有异常，为了打开她的心结，就好言相劝。过失杀人不会判死刑，包庇罪最多不超过5年，表现好再减刑，夫妻是有机会团聚的，自杀是有罪的，家里的一双儿女需要你抚养成人，家里老人需要你养老送终，你是有责任的，要为你的亲人好好活着，欠账要还，这是天理。现在咱们忍一忍，把账还了就轻松了，只要我们顺从天意，没有过不去的坎。他感动地哭了，说没想到法轮功这么好，不是电视说的那样，我一定好好吃饭，好好活着，不干傻事了，我听法轮功的。还有一个卖肉的妇女，跟人打架，用刀砍伤了人，判了4年，丈夫把肉摊关了，四处奔波，花钱找关系，又花钱请律师，家里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两个孩子辍学在家，生活陷入贫困。这个妇女嚎啕大哭，说我要是早点知道真善忍多好啊，我忍一忍不就没事了吗？我把家毁了，我把孩子毁了。听了她的话，所有人都哭了，真的很心痛。百姓是多么需要真善忍啊，他们是愿意做好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是因为没有心法，人才会失控。后来她说，这回我把真善忍牢牢记在心里了，用真善忍做人，永远不再进来了。有一对姐妹，姐姐15岁，妹妹13岁，父亲死得早，母亲带着他们改嫁到继父家，继父经常打骂他们的母亲。姐妹俩跑出来挣钱，卖淫3年多了，挣了很多钱寄给母亲，母亲盖了房子，改善了生活，继父对母亲也好了。姐俩很自豪，认为自己很有本事，让母亲过上了好日子，还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不满18岁，判不了刑，过几天就出去，继续挣钱。他们不知羞耻，把卖淫当成了一个职业，完全没有了做人的道德底线。看到我们学法练功，姐俩也要学，不好拒绝，就默写了几首红音中的诗词给他们。姐俩很快就背下来了，并催着我说，阿姨，你把红音中所有的诗词都写下来吧，我们快走了，想带回家，让妈妈和舅舅也学，我们以后好好做人，走正路。我真切地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法能归正人心，法能净化人的心灵，人学了法，能自觉自愿地做好。刚进看守所时，警察看着，不让别人与我们说话，怕宣传法轮功。警察也安排号长看着，阻止别人接近我们。号里的人经常被叫出去，询问，法轮功每天都说什么，做什么，号里有什么情况，等等。慢慢的，警察发现，大法弟子来了，号里平静了，打架的、偷东西的几乎都没有了。大家都知道找自己的错，知道做事考虑别人了，也能忍让了，宽容了。再后来，警察往里送人，主动说，快去找法轮功吧，让他们给你们讲讲大法，你以后就不会进来了。有时我们站在栅栏门口向外喊，法轮大法好。号里人说，你们大声喊，我们在你们身后小声喊。有时警察也附和着喊，好。一听到警察喊好，大家都一同开心地笑。有时警察还站在门口向屋里喊，给法轮功倒点水喝，告诉送开水的人说，这个号有法轮功，多给点开水。别的号是给一桶，我们号给2桶。还告诉送饭的说，这个号有法轮功，饭菜不限，随便吃。监号里的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真的能给人带来福报。很多人跟着我们学法练功了，高峰时全号的人都练功，打坐时坐在板铺上齐刷刷的一片，警察乐呵呵地来回走，视而不见。2015年，我又一次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还是那个监号，但管班警察换人了，是个年轻漂亮的。我跟他讲过几次大法真相，他都笑而不答。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办公室，他把监控和执法记录仪都关了。他说，在我心里，从不把你们当罪犯，你们跟其他关押人员是不一样的，你们是真正的好人，我尊重你们的信仰，我不敢放你们，但生活上我可以帮助，别人我不管，那些人不配。这里有几个年岁大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不好，我都是自己掏钱，给他们买红糖、豆奶粉、买内裤的。其实我也是好人。听了女警察的话，真的很感动，为她高兴。几年后，在一小区里，意外碰到了那位女警。再次见面都非常高兴，我和她说了3退保平安，她立即同意退档。给他小册子、护身符也收下了。他告诉我，他住这个楼上12层，欢迎我去他家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街上的人从冷漠到都叫我大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号。能成为助师救人的大法徒，带有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10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向有缘人讲真相，助师正法救人，践行着自己的誓约， 下面我向师父汇报在救人当中的几个片段，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同修给予指正。一，在县城里讲真相。2018年我搬到县城居住，有时还和同修配合去农村讲真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里讲。在县城面对的是不同身份的人，有上班干部模样的，我会微笑着问候他们，然后递上真相期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他们大都接受，有的再接着讲三退，有的人也退了。看到学生们，我也会上前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办三退。2020年疫情期间，看着那么多人失去得救的机会，我心里着急。我知道只有我们的师父才能救他们，救众生。大年初二，我在家坐不住了，我把家里人安慰好，不让他们为我担心，然后就上街讲真相了。街上的行人很少，我便给小区的门卫讲真相，告诉他们保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没有怕心，什么摄像头都不把它放在心上，都不能成为救人的障碍。我心中装着法，做师父让做的事没错，谁也不能管。我知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邪恶以什么形式怎样表现，所有的一切全是假象，我都不会动心，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心中装着真善人，走到哪里就把真相带到哪里，信师信法的心始终不会改变。我随身的包中常常装着真相资料，随时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送资料。我现在住的这条街上有位原来修炼法轮功的，多年前他被迫害判刑入狱，出狱后不修大法了，他的丈夫也去世了，以前也修过大法的婆婆出现病业后也走了。这家的情况给这一片，尤其是这条街的人造成对大法的误解很深。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住过来，有人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每天上街讲真相时，人们都不跟我说话，背地里议论我。我明白，我住在这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是让我救他们来的。有个老头路过我家门口，就嘟囔着骂人，我不为这些所动，我还是堂堂正正出去讲真相。我想的是该怎样救他们。这个老头家离我家不远，他还喜欢唱几声老戏，每天吼吼嗓子。突然有一天，没听到他吼了，也没听到嘟囔着骂人了。我出去看到老头在他家门口坐着，就问他，大哥，今天怎么没听见你唱？他说，我难受，唱不了了。我心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我又碰到他，就问他，大哥，你要真相葫芦吗？他说，我看看。我拿出带着黄穗穗刻有真善人好的小葫芦递到他手上，他看着那个小葫芦高兴地连声说，真好，哎呀真好。我告诉他，你看真好，那你就念这上面的字，真善人好，念法轮大法好，你就会越来越好的。他嗯了一声说，我知道。没想到他还告诉了另外一个老头。一次我碰到他，他看起来好多了，也面善了，我就送给后来的那个老头一个护身符。那个老头高兴地接过来说，我要，我要。我告诉他，你要念这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答应了。后来那个老头经过我门口时，总会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条街上的人对我的态度在慢慢改变，他们议论我说，看人家也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身体多好，白白净净的，多年轻，不像70多岁的人。 有一个邻居家有个60多岁的妇女，看到我天天出去很忙，而且每天都是笑呵呵的，还挺有精神，很是羡慕。我给她讲了真相，讲了我从前的一身病，就是因为修炼了大法才变成这样，讲了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好。我送给她一个护身符，让她念九字真言。她拿着护身符说，我听你的。过了一段时间，她对我说，全凭这个护身符，要不我今年受不了了。她还给她老伴要了一个护身符。我每天上街遇到人都会乐呵呵的，把大法弟子善的一面展现给他们。街上的人从一开始的冷漠到现在都爱叫我大姐，大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祥和了。这条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的明白真相，对大法不排斥了。有的人还说，法轮功就是好，你怎么了？是你没做好，不怨人家法轮功。我面对面送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愿意要了。我会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做三推，让他们走过瘟疫，躲过灾难。二，在周边村庄讲真相。我原来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边住着，我和同修骑自行车，每天到周边的村子挨门进户讲真相，送资料，做三推，贴粘贴。十几年走过来，把周围及一些边远的村子讲了个遍，有的村子里的人都记住我们了，每次看到我们都高兴地向我们要好东西，真相。每次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很顺利，有很快就明白真相三推的，也有需要认真慢慢细讲明白的。当然也有不听的，嘲笑的，谩骂的等等。我知道他们受谎言毒害，不明白大法真相，而他们又是代表着宇宙层层众生来让大法救度的，他们是可怜的。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他们破除谎言，明辨是非，明白真相。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善心的对待，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说什么，我都不动心，总是客气地笑呵呵离开，心想，有机会还要给你讲，你能得救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有一次碰到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要打电话举报，还说，现在某某党如何好，你们还要反某某党。我上前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做举报这样的事，我们是为了你好，你要是做了这样的事，给你的孩子们都造下罪了。我又对他说，在中国不允许有信仰，有自由，迫害有信仰的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变卖，你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还给他讲了三推的意义，他听着听着，凶巴巴的脸慢慢变了过来。我又和他说了一些真相，最后他明白了，并对我说，今天险些做了坏事，那就给我退了吧，你们放心走吧。一场惊涛骇浪就这样平静下来。我心中感谢师父的保护，这么多年来都是师父的一路保护，师父让我们在救人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修去人心。我在救人过程中逐渐地修去了怕心、抱怨心、委屈心等人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把大法弟子的善良留给他们。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冰雪的寒冬，不管有多长多远的路途还是翻山越岭，我都不畏艰难，不怕吃苦，一路往前，只怀着一颗救人的心。我就是来兑现自己来世助师正法救人约定的。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不光要抓紧时间救人，还要修去我自己的人心，感觉自己在大事上能明法理，可在一些细小的事上还要求不严，有时守不住心性，还有怕人说的心，有时还牵出妒忌心、争斗心， 有时还有儿孙情等，这些都是我要修去的。我会不断地纯净我自己，在救人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